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主持人黄嘉妍。每逢礼拜三的空中辅导，除了有嘉妍在这呢，也是会有杨天成老师在这了。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能够跟听众一起来互动。
嗯，是的，杨老师啊，已经接近了九月尾声，下个星期就是大家一个期待很久的假期了。
十一长假了，
是的，十一黄金周了。
黄金周，嗯，
是的，这个是很多的可能在工作的朋友们呢都很期待的，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但是我们不能休息，我们还是需
要
再做，
照样开工。
是的，我们还是需要为大家来解答很多圣经上的疑难啊问题啊。其实我知道每一次杨老师都是很努力的去看到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在短信啊或者是电邮当中发来的一些的信仰问题，您都会先来准备看一看圣经当中的一些讲解。
我觉得非常开心，就是很多的肢体呢能够在圣经或者在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呢一起来分享啊。我觉得我很愿意能够在这个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去分解，
对，
一起来去思想神的话语。
是啊，通常我们说哈，我们要去看好这个圣经了，是要花时间的。所以如果大家呢有假期，你们就可以呢先来好好规划一下，就不要只是玩，把这个假期呢全都是哎呀去休息，就是去外面啊吃喝啊玩乐啊这些，反而是可以回到您的安静一点的地方啊，可以去规划一下一些时间啊，可以去看看好圣经或者是属灵的书籍，这些呢其实都是要抽时间出来做的。
嗯，
反而如果你有空间做的这些事，我觉得是鼓励大家可以把握这些时间。
对，其实我们人生呢就是在很多方面忙碌啊，但是在心灵上在身体上都是需要有一些的休息，有些的调整的啊。那如果我们这个身心灵没有很好的去调整的话呢，我们就会更加累了啊。
嗯，对，的确。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会越看越起劲的，我自己会觉得越看你就越想了解更多，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哈。那我们今天呢会仍然收听大家呢关于信仰上的疑难，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第一通的电话。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李姊妹。
李姊妹，你好。
哦，我听电话来了，我就等电话了，感谢主。
啊、哦，非常感谢你，能够忍耐我们。
谢谢杨老师，还有黄老师，谢谢你们，
是是
谢谢你们。
啊，对，姊妹，我今天
这个疙瘩一直解不开。
对呀、啊，您可以呢讲一下上一次我们跟你谈过关于您在那个聚会点当中那位姊妹开放聚会点的那位姊妹的事情，你可以稍微再简单讲一下给杨老师知道那个情况。
啊，可以可以，就是啊，就是杨老师你好，就是我上个礼拜反正是就在那个黄老师的帮助下，我还是到他们就到我们这个姊妹家里去做礼拜，就是做敬拜神去了。大家就是赞美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跟我们这个聚会点的一个姊妹说，我说我们两个今天帮助他一下吧，就把他这个事情让他也就是在神的面前应该要警醒一下，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当时我们两个人就进到他们家的里面的这个房间，我们两个就跟他说的了。就那个姊妹当时也没说话，我就说，我说 我说我看我就跟你直说吧，我就开门见山的跟你说，你说你这个目前你发生的这个事情不对，因为你现在找的这个男朋友吧，你们也没有，就是也没有办手续，也没有任何手续，现在就在你们家同居。我说你这个事情做得很不对。我说我们现在想着给你把这个事情指出来，让你就是在这个神灵面前你也知道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对，你应该要悔改他还是怎么办呢？
嗯，
我说你之前反正当说了说了一会儿，他就说我觉得我有什么不圣洁的地方，我要觉得我也没有不洁净的地方，反正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就在一块儿了啊，反正是也我觉得也有啥不洁净的。现在你看他说现在教会里哪个教会都不圣洁，何况我这个地方呢？我说那你这样说就不对了。我说你也，我说我们说你的时候你把教会又搬到这儿来了。结果他当时他就非常的生气，因为上次呢黄老师黄建阳老师跟我说了，说是你去了让神灵，你把神灵话让他再看一遍，就是贴撒罗尼家前世的四章三节，我脑子记住了。结果当时就把圣经打开，我说你看神也这样教导我们的，我说你把这张圣经先看一看。他就看了前面的两句他就看不下去了，他就当时就给我们就是当时就发脾气，就结果呢说了，当时这个姊妹也就吭声，她说其实她也没有犯罪，只不过她老公现在就是她老公现在是这个男的嘛，也没有也是离过婚的，如果她男的如果有家的话，她就是勾引她的话，可能她就是犯罪，因为现在这个男的也没有也离婚了，她也算是一个单身，他们两个在一块不算犯罪。当时我呀，我当时我特别心里特别的难过，我说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我说明明就错了，你还要在这给他包护他包庇他，我说你怎么那么一说我们两个应该包庇他来了，没想到你在中间这样一来回一和稀泥的话，那他觉得他就做的合适了呗，对了呗。哎呀，我当时他们两个就你一句我一句，反正我也没说过他们。
你是他两个人是两个人跟你一起讲的吗？
啊，他们俩说，其实他这当时这个霍姊妹，他喜欢，他在我们这个点上也经常讲到的呢。但是这个讲到这个姊妹，不知道从哪里，他们哪里找来的，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反正也糊里糊涂的，就这个样子，反正是。
你说他找
他说他
找什么？你说他找什么找来啊？
是找一些讲员吗？
啊，讲员就是我，就也是这个聚会点的这个姊妹。
嗯。
哦，就是说教会也允许他讲道，
哎，就是他找，就是找来的这个人在这讲道。
找来的讲员，
我们问了几，哎，对对对，我们在别的教会也没见过他。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姐妹她在教会里服侍，同时也开放她的家庭，让家庭有这样的聚会团契，对吗？
没有，他在教会里面不是，他就是，他就是家里面就是把他的家就腾出来，让我们就是跟前周围的人能去就到他们家里就聚个会。
嗯，
当时我们也没地方聚会啊。
我想问这个姐妹来教会多久啊？
嗯，你说就是我们在他家聚会的这个姊妹啊，
嗯，
他也信时间长了，大概也信了一个八九年了，他说是。
八到九年在教会里聚会，然后他就开放他的家庭。那
开放他的家就是对对对对对。
那我想问，教会对他们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帮助啊？
因为教会的人从来也没管过呀，没管过，就是在他们家里，他就私下找一些人来讲道。教会的人，
你说讲道是在他家里还是在教会里面讲道啊？
没有在他家里讲的呢，每个星期三的下午我们到他家里去聚会。
哦，每周三都是一起聚会。那为什么你们自己没有去外面找人来讲呢？
没有，因为他是他们家，他把这个家里分拣出来，他在里面就是负责任呢。
那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跟教会没关系，教会人多的也没插手管这件事情。
哦，我以为是教会来开放有这样的聚会。
一般像我们跟前这教会的人，我们都长老牧师，我们都见过，
那
都认识。但是呢，他找来的人，我们没有一个认识的。
但是你教会有没有针对他的情况有给他一些的帮助呢？比如说让他知道他还没有结婚，同居又在 开放家庭这样的情况，教会有没有在这方面给他
原来一个跟着我们跟着一个教会的长老知道后来他就说他了，说他了以后他也不听，反正是我们当时他后来私下跟我们说，后来那个长老说你好像不应该在这个家里面就说是参与这件事情。他说那我有什么不对的呢，我想的是有传福音啊，有听信主的可以到我家里来，我们就可以在一块聚会赞美，他这样说的呢。因为他现在是前面已经找了住，已经他那天也承认了，他现在是和这个男人已经是第七个男同志了。我们当时都吓了一跳，我说你这不行啊，我说你前前后后的一而再再而三你在神面前犯罪，你难道说你不对吗？你难道说你说的对吗？
那这个人有多大岁数啊？
他60多，比我们稍微小几岁。
也就是说他一直是在这种换来换去，但是又没有进入婚姻的状态。
啊，对对，是这样，反正没有，他每一个男同志就是过上一年半年的就分开了。他每次来吧，就让男同志在他们家里住，反正他在别人家里没住过。他说每一次这个男同志到他家里去住，他跟我们也自己说的呢，因为他有房子呢，他自己有房子呢。他就让男同志他们家里就住，也没领证，也没干啥，就在他们家里住。
那为什么教会没有给他做一些辅导，让他明白以后有进入婚姻呢？
他不听呀，教会里跟他也说过，他不听。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应该把这个聚会换一个地方，取消掉，不要在他家里聚会喽。
就是，我现在为这个痛苦，因为他我和他们也时间长了，杨老师，因为他有时候在一块站着的时间长了，心里还有点舍不得，就觉得一下子吧也有点放不下，就说也有处的时间长了，也有点感情了吧，总是有点舍不得离开。但是他就做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不对，但是我就心里挣扎着他。
那你认为不对，但是你又到他的家里面去聚会，那教会跟你都跟他讲过，但是他又不听的话，那你为什么还要？
他不听。
对啊，那
我现在还和这个男人在家里住着呢。我们说拒绝他了，他
所以我觉得我们敬拜或者是服侍，不是因为我们的情感，或者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才去聚会，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那既然耶稣基督他不喜悦的话，我们教会也跟他讲过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继续跟他在一起了。
但是我们当时也不明白，我们就好像觉得我们也没其他地方去，也没有，附近也没有聚会的地方。
不是因为没有地方聚会，所以我才有这样的聚会，是要看聚会，我们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但如果这个人他把家庭开放，但是他自己又不蒙神喜悦，我们怎么能够在他这样的家里面聚会呢？
对呀，这我心里面一直是有疙瘩一个。
对呀，所以
老师也
我看到你那个短信里面讲的说已经跟他说了《帖撒罗尼迦前书》4:3-7的经文，跟他谈过有关圣洁的问题。
啊、是他不听，他就看了2节，他看不下去了。
对呀，所以
不看。
我觉得他要不然他的生命有问题，他如果真信主的话，里面有圣灵来帮助他，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去感动他，要不然他就是心刚硬，他明明知道但是他又继续做下去，那就是心里刚硬。所以两种情况，他要不然就是生命有问题没有重生得救，要不然就是他明明知道但是他心里刚硬继续做下去，那这个两个都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你第一，如果你生命有问题，你服侍，那你怎么服侍呢？第二，如果你刚硬的话，你怎么去说你传福音？那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觉得，首先从教会的角度，这应该是牧者同工来去做这样的辅导，帮助这位姊妹能够去认识主，能够去跟主的关系能够改善，能够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然后才能够说我们在他的家里聚会。否则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离开他的家，你去了换另外一个地方聚会。
我就现在就为这个事情挣扎，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 我就是轻松了，我就是该到哪聚会到哪做礼拜，我就就是有个心里面有个底了，不然我弄得我挣扎的，因为时间长了呀，有点舍不得。
对，所以你刚才讲那个经文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七节里面讲了很多次圣洁圣洁圣洁，所以很简单，你看到从第四章到第五章都是讲到有关怎么样活出应该有的基督徒的生活，那所以在这个两章的里面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活出那个信仰的生活，里面重要的就是信望爱，所以在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还有五章的一到十一节就讲到盼望，我们有对神有盼望，第四章的九到十二节讲到爱，就是彼此相爱的关系，那么在讲到彼此相爱之前，特别是讲到怎么样活出主的生命，所以三节到八节里面讲到是为主而活，怎么样叫为主而活呢？这里面讲到是圣洁圣洁圣洁，讲到几次的圣洁，所以第三节里面是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讲得很清楚。第四节要你们个人知道怎样用圣洁尊贵控制自己的身体，第五节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那这里讲得很清楚怎么样活出一个你信主生命改变以后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没有信主你是外邦人，你都是按照自己的私欲去做嘛，但是你信了主以后你应该改变的，应该去按照神的心意去活，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里讲得很清楚嘛，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怎么样去影响别人非常的重要，所以后面在的第五章讲到你怎么样去活出呢，就是要面对各样的困难的时候，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你依靠相信主，所以同样的第四章第五章都是讲到怎么样活出这个信仰，你说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怎么样呢，那你就靠主，主给你力量主给你能力，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一个生活，那如果这个人真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不知道，那教会应该跟他讲清楚，你知道这个是违背神心意的，在圣经很多的地方，不单单这个地方，很多的地方都是讲到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你应该知道，同时那你应该改变，应该悔改，要么你就分开，要么你就结婚，你这么大岁数了你又不结婚，然后你住在那里，那你像一个什么样子呢，然后你开放家庭然后就传福音，那怎么给别人一个好的印象呢，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应该有一个行动，在众人面前你要活出一个真正的信仰的一个生活，改变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个才是一个合乎神喜悦的一个生活。
我每天说他了，说完以后他就哭了，他说你们都不理解我，他说你们也不理解我一个寡妇的这个感受。
那寡妇，那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嗯，
那你就
我当时我和这个我说你要不你就正正规规的找一个男同志，你们两个好好的过日子，我们也祝福你，神也祝福你，你就这不也就对了吗？我们在你家里面，我们觉得实在是不合适啊！我说你不能这样做，你还有出信主的人呢。
对呀、
啊，你再把我们在这个，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是不对的，我们也不愿意、
嗯，
不太想来这个地方了，因为你做的这些事情也影响我们的这个。
对呀、
啊，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不单单是你个人或者是小组的事情。
嗯，
是跟教会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跟牧者同工去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嗯、
然后看看牧者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应该是一个领袖一个教会的牧者应该去帮助的，所以呢请他来去做教导，
嗯，
帮助这个姊妹认识真理改变。
当时我们也就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可能也是就是为了就是大家在一块聚会赞美主吧，我觉得可能
在神面前我们敬拜神服侍神不是因为情感，不是因为同情怜悯谁，
对，
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真理去行。 所以我觉得应该很清楚的跟他讲明，如果你不改变的话，那我们教会的聚会就离开这个地方。
对呀、啊。所以姊妹，我们的意思就是今天杨老师已经把那个帖前的四章三到八节是讲明白一次呢，也许您自己也先了解，然后呢邀请您身边有一些还是在那个聚会点当中聚会的，你也可以让他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经文的意思啊。你一直就是纠缠在那个，到底好像很可怜他，但是我想说，如果你真的是爱他的话，您必须要跟他分清楚，上帝的话我们要遵守，我们不是不在他那里聚会就是要抛弃他，我们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也要跟他讲清楚，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关心他的生命，对吧？那我们今天先讲解到圣经这个部分是很清楚的，如果往后你怎么关心这位姊妹的事呢，我们也可以之后再跟你联系，一起着祷告好吗？好，
谢谢杨老师。
好，不客气。好，谢谢姊妹。
我是明白了，我知道了。对对对，
好的，再见。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哥林多后书2:11。撒旦的诡计真的很阴险狡猾，他诱惑人的手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很多的信徒却对他掉以轻心，根本没当回事儿。像办公室里那些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暧昧，还有媒体里那些被包装成浪漫又迷人的婚外情，这些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的态度反映出人们的无知，他们似乎不介意把婚姻和家庭放在危险的境地。当危险来临的时候，这个迷失的世界是不会敲响警钟来提醒您的。想要在受试探的时候站立得稳，我们必须清楚撒旦的计谋。譬如说，在音像店售卖的某种电影光盘，他们的包装上面从来不会附上这么一句提醒，说：警告，这部影片含有刺激性内容，可能会令观众对色情上瘾，引发不忠与暴力，损害你的尊严和家庭。我们要警醒，绝对不可以买这种电影来看。我发现当我处于某些特殊的时刻，我真的会感到软弱无力，难以抵挡仇敌的诡计。当我独处的时候，我和多数人一样，身边没有人，诱惑就趁虚而入。或者是在旅途上，离开了熟悉的人，那也是个容易遇见试探的情况。当我跟那些甘愿为撒旦效力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即使我独处的时候没被他抓住，他还是会继续设圈套，打发那些爱讲闲话的人围绕在我的身边，诱惑我说闲话，随波逐流。这时候的我只想要讨人的喜欢，却忘了要讨神的喜悦。当一个人身心都很疲惫的时候，身体累，情绪空虚，心灵枯竭，这时候他对错误思想的免疫力也会变得很低， 很容易用扭曲的眼光来看自己，看别人，还有看神。从这些经历里面，我学到了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如果一个人想要抵挡试探和诱惑，就不要生活在快要崩溃的那种状态里，他需要有规律的休息，这样才能够从神那里重新得力。我发现我有个惊人的能力，就是很会给自己找借口，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错误解释得合情又合理。很多人以为年纪越大，面对的诱惑就会逐渐减少，这其实是个错误的想法。不论是从圣经还是从个人的经历来看，我们都很清楚，信主四十年的人跟初信的人其实都一样，如果不谨慎，他还是会跌倒，落入罪的陷阱。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毫不在意，对那些看起来没什么的小诱惑掉以轻心，其实就等于自己把门打开了，让小偷有机可乘。请千万记住，要保持警醒。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真的不能自夸，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胜过试探。求你帮助我，在你的话语当中站立得稳，在圣灵的同在中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求你让我甘心乐意去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持守婚姻的盟约，抵挡仇敌的计谋。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全是
用悔改以及一梦赦免，是他救赎恩典，快来信靠他，领着就是蒙福的应许。我们齐声歌唱，颂赞我主我王，你真理指教我，赐我刚强的心，每一天圣灵来充满我，每时刻你话语浇灌我，我学到主耶稣真正义的
来到这个部分，我们星期三的节目呢，除了是跟听众朋友呢在电话上互动，也会呢为大家解答一些信仰上的疑难，从大家的短信啊跟我们分享的内容。杨老师，我们今天呢就找到一位的听众呢，他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呐、啊，一个简单的经文上的一些的问题，关于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五节，他这样问。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这个是保罗所说的话，对吧？那这一节的经文里面的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他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首先呢，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啊、那从第十一节一直到后面，保罗他表达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关心和爱，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他跟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关系。第十四节他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那这里保罗就是讲到他跟教会的关系呢是非常近的，因为去过很多次了，那么他打算再去。那么当中也讲了说，我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
对，
因为在当时在教会当中呢，有一些人认为呢，这个哥林多教会接待保罗是因为保罗呢他是有目的来到这个教会的，所以呢认为保罗呢是为了得到钱财或者好处才不断的来到这个教会帮助这个教会。所以保罗呢特别讲到说，我再到你们中间也必不累着你们。那这个就是保罗的一个表达，我是关心你们的，去爱你们的，但是我不是为了什么东西、为了得到什么好处我才去帮助你们的，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讲得很清楚，他跟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的关系呢，好像这个父母跟儿女的这种亲情啊。
对，
讲亲情的时候就不会说我们是图什么，为了得到什么。对，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那这个就是一个关系嘛。那么当儿女不能独立的时候， 那肯定是靠父母嘛。
嗯，
那么当他独立以后也要去为这个家为父母来去着想嘛。所以这种关系呢就像儿女跟父母的这种关系，表达呢就是他跟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关系。第十五节，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那保罗在哥林多那个地方传福音花了很多的功夫，
嗯，
他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反而是白白的去付出，传福音也好或者是帮助教会也好，是白白的付出，他没有说我图什么。那废财的意思是什么？他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之外还需要帮助哥林多的信徒，那这就是保罗他废财然后费力，那更不用说了，因为他在教导上面帮助教会帮助肢体上面花了很多的功夫，所以呢他就发出这样一个问话，一个责问呢、啊：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因为许多人呢认为这个希望信徒爱他们，但是呢自己并不爱信徒，那么这是很多的，包括今天很多的教会是这样的，传道人希望弟兄姊妹来爱他们，但是他没有那么付出，像保罗那么付出。那当时的教会很多的这些所谓的教士啊，就是这样的，希望教会多多给予，但反而他少给教会的帮助。
嗯，
那自己没有这种父母的心肠，反而是想得到教会的帮助。那么保罗正好相反，他像父母关爱自己的儿女一样，给很多的爱，给很多的关心，费财费力，他不图什么，反而是能够多多的给予，多多的付出。所以这就是保罗他的一个心志，他是我为你们是摆上，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那保罗这样的质问呢，就是说让你们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嗯，
我这样的付出我不是为了什么。后面第十六节，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那有人说是这样的，说是为了牢笼你们，是为了要得到什么财力好处。那么保罗的意思是说，我并非是这样的，在你们中间我是费财费力，那些所谓的用这种所谓的爱用心计来去牢笼人的，不是真正的为了爱你们。所以让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能够明白是非，知道哪个是真正的是从主而来去关心爱你们的，那些所谓的诡诈用牢笼呢，那才不是真正上帝所爱的，上帝所使用的人。十七十八节，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弟兄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宗吗？保罗在这里责问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关乎自己的，他说我曾经占过你们的便宜吗？这明显的让你们来判断啊。第二就是关系到提多和另外一个弟兄，他所打发出去的同工占过你们的便宜吗？这是替这些弟兄来去问的，实际上都是这个同样的意思，我们这些在你们教会当中服侍的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那我打发的也好或者我自己去的也好，真是出于爱心的去帮助你们，不是为了用诡诈用牢笼你们去得到你们一些好处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好像很语气很沉重啊，好像一种责问啊，那反过来表明他们在主面前的一个忠心，同时他们一个侍奉的态度，他们所讲所做 他们的品行也好，或者他们的言语也好，都是在众人的面前是一个好的一个榜样，属灵的一个榜样。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他跟教会的一个关系，关心教会这样的一个心智。
嗯，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哇，刚刚杨老师你讲的非常的详细啊。这位的肢体呢，可能他对于十五节那边比较有这个不明白，有些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会想啊，为什么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你还要把财也放进去，可能他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嗯，
所以他才会有这个疑问。是，
这是当时一个背景了。因为保罗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不想去连累教会、连累肢体。因为大家可能有些地方，当然有一些有钱人的啊，比如说在他的周围很多做生意啊，跟他同工的，但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是比较贫穷的。所以保罗为了不要让教会很多的负担，所以他自己在那里亲自做工
啊，
支搭帐篷，有同工一起跟他支搭帐篷。那么这个一方面是他自己可以用自己的手去得到自己的生活费用，同时也可以支持教会。
对，
这是保罗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也免得给教会或者是周围的人留下一些把柄，认为保罗你在这里所做的是为了图钱，图什么。那保罗在这个用他的行为来表明，我是真心的去爱你们，关心你们，同时我也真正的能够用自己的手去给教会一些的帮助。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夸赞他自己啊，不是表明他自己什么，反而是用这个来证明他自己是费财费力把自己所有的都摆上给教会。那这个也是保罗的一个表达了。
嗯，的确。那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表达当中其实也可以学到一些在服事上的一些态度。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反而是你看这个圣经当中对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反思。因为我们当然就是向保罗学习，我们当然不能很难做得到他那一种的，可是他这样讲就是说他对他所牧养的这一些弟兄姊妹的心肠，就好像刚刚杨老师你说的，就是好像父母为儿女，对吗？
嗯，
就是他用这样的一个心肠。第一，我们就是可以来反思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去服侍，特别是牧者传道，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心肠呢？我们有时候很多的教会里面通常都会比较多好像是一种雇工，因为教会请我来，然后我付出的就是一个雇工的心态，就我拿的那个钱，我就是用那个钱的衡量我怎么去关心我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事有可能我们慢慢会变成这样子，可是保罗在这呢，他反而就是用父母跟子女儿女的一种关系，他就是说他也是甘心乐意，就是那四个字也是很重要，就是其实没有人逼他要这样去做，而是他自己一个领受，我要甘心乐意的去用一种这样的我们好像家人那一种的无私的付出与爱去，甚至他这里没有说，但是他说他费财费力嘛，就是说他除了付出时间，甚至有可能就是付出了他自己养生的他自己，你刚刚说他也要去工作嘛，
嗯，
那可能他反而是要去赚钱，除了去支持自己，他还把那个钱也可以奉献到那个教会去。所以你看他的心态就这样的。如果放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那个当然不明白的，哎，你怎么是倒着做呢？有哇，非常这个完全没有利益啊。但是你看服侍从心里发出就是服侍的态度就这样了。
嗯，
他没有去要求弟兄姊妹给他一个回报，反而是他自己也付出时间精神甚至是他的财力他也投进去了。
嗯，对呀，
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很多教会的传道人呢，比如在欧美啊，在香港啊，其他很多的地方的教会，很多的做传道的做牧师的 真是有一种打工的心态。你请我来，多少年我要签合同，然后你怎么做，然后大家
就讲条件，
规规矩矩，然后我一天八个小时我在办公室，然后你探访，然后你来到教会，我跟你谈。那么很多所谓现代的这种传道人是这样的形式，
对，
反而缺少了一种爱，缺少了一种关爱、支持、给予。所以我觉得像以前的传道人，老一代的传道人，一天24小时，没有说我欣喜休息啊，我是一个星期我工作几天呢，没有的，全部付出的。当然我觉得各有利弊了，如果你全部付出，没有自己的休息，可能你自己身心灵可能都是疲累的，
对呀，
那也需要有一些调整。那反过来，今天的教会的传道人也不要以这个金钱或者那个合同来去衡量你做了好坏啊多少，而是你是不是忠心的来去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教会的缘故，你在那里去服侍。
对，
所以用心侍奉还是用所谓的用头脑去侍奉
对啊，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我觉得今天的传道人，我们要效法保罗，就是一个爱的一个心智啊，就是保罗他常常说我被基督的爱激励。你想想他过去是一个跟基督作对的人，反对基督的人，杀害基督徒的人，但是他后来成为一个使徒的时候，他也忠心的去做，反而是超出他所能做的。
对，
你想想他面对很多的逼迫，面对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攻击，他不在乎的，我在乎的是我把主的道能够传出去。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很多，你比如说哥林多前后书的反复的讲他自己的经历，就是证明我是忠心的来去把基督的道理传讲给教会，传讲给信徒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应该忠心的去把神的道传出去，不在乎我的时间，或者说我的金钱，或者是我的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今天去思想的。反过来，从教会的角度，我是不是支持传道人？
对，
那因为很多的传道人很苦，比如说他付出了很多，但是可能薪水又不多，然后他付出了很多，但是回报的甚至很多人攻击的，那都是有的。所以我觉得教会应该鼓励这些弟兄姊妹关心传道人，你最起码你给他的工资或者是薪水或者是回报是应该足够的，免得他花很多的时间去自己去外面找工作，然后自己养家。因为你想想很多都是一家人们，有小孩子有什么，那我们要顾这个传道人，同时也多多为他祷告。因为传道人在教会里做头是非常不容易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关顾教会、牧养教会、探访、去传福音，那这都是传道人所付出的。那我们教会是不是真正的去关心体谅他们的需要，然后多多的鼓励他？
的确。所以呢，在这呢，其实也讲到那个一家人的一种概念啊，就是您父母跟儿女彼此是用一种敌对呢，猜疑呢，还是一种关心，想要对方好，或是比如我们儿女当然是孝顺，父母当然是希望那个儿女是在一个鼓励爱的当中成长。所以反而我觉得最美好的一种，我们说是牧养关系最美好啊，当然真的是这个要祷告啊，不能说十全十美，可是最美好的关系就是朝着这个我们是一家人，父母儿女当中一个最在主里面的那种互相的扶持。你希望你的长辈就是好像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传道就是我们的长辈，我们肉体的父母你都会孝顺，那当然你也要去尊重嘛，起码尊重啊，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另外就是做传道的，我们要有一个为父的心，就好像保罗带着提摩太，他当然并不是说提摩太是一个非常好带的一个传道嘛，当然也是很多的地方也是需要学习的，一定是的，但是他就是用一个为父的去帮助他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做服侍的
人，
还有这个在教会里面的那个平信徒们，我们都要去互相学习啊，对吗？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彼此服侍，这个呢反而就是 上帝很乐于看到的一个景象。那我们希望这一段经文这个讲解，这个我们这样的讨论可以给大家一种好的提醒。
主耶和华，你是我的神，生命的光使我有盼望。当我遇苦难时，你随时在我旁，使我免受到一切的灾害。当我心惧怕时，我要来依靠你，做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的心要紧握等候，等候你的救恩。烦恼坚定相信，来依靠你，你保守他十分平安。那仰望你的必不蒙羞，因为你
慈爱的天父，你现在正在痛苦流泪吗？可是你知不知道，天父并没有忘记你，他正以慈悲怜悯的心眷顾着你，而且一直都在帮助你。你所受的苦楚他都看见，并且为你动了怜悯之心，他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你所需要的安慰和帮助，相信他吧。
箴言25:28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是的，情绪是可以自我调节和控制的，如果我们心中的城墙倒塌，敌人就会趁虚而入，攻占你的心灵之城。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过了这个提醒啊，就是一个操练来的哦，老师。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回到真理里面，然后我们怎么样去透过真理我们有一个改变啊。所以我们面对听众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呢，其实我们需要去明白真道啊。所以我就想到提摩太前书2:4，他愿所有的人都得救，明白真道。也有翻译说来到真理的知识当中。那我们去认识主，我们是需要靠的主的救恩，靠的圣灵的感动，我们接受然后改变。但是我们改变以后，我们需要在真理的知识当中去成长。
对，
靠自己没有办法成长，我们在真理里面借着圣灵帮助我们去成长。
的确是，而且成长呢是很需要有外力去帮助自己的。你在教会当中，你有小组的，你有跟你一起可以倾心祷告的，你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跟你同行的这些的主内的，大家去鼓励，一起看圣经，或者一起去看一些的属灵书籍，可能简单的一些灵修的这些的材料，就是鼓励呢要有群体帮助我们去规划好我们自己的自我的一个时间表。当然这个是最好了。不，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说，哎呀不行啊，我很忙碌，而且我也是只有自己一个的话，也没关系，你就听我们的广播呢，你不是自己一个，你是有我们跟你同行的啊。那好好的来随着我们的这些灵修啊分享啊，也是很好的陪伴。那么我们呢，今天呢节目时间也到了，明天我们将会有直播的节目，李天牧老师将会来到跟我黄家爷一起主持，那大家要留意收听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